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18号，公元2016年7月2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接见欧美藏人青少年夏令营学员，13名印度议员联署呼吁莫迪同中方谈起西藏问题，国际特赦组织谴责港府判决雨伞运动学生领袖，达赖喇嘛受访报道者表示将就转世提议供人民思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参加欧美藏人青少年达兰萨拉夏令营的学员们获得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并聆听了尊者就西藏文化与慈悲重要性给予的开示。详细内容请听段语的报道。
数十名来自欧美各国的藏人青少年利用暑期报名参加了西藏儿童村组织的夏令营，来到印北达兰萨拉熟悉藏语、佛学及其他本民族文化。今年这批夏令营学员们还于本月20号获得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与开示。
当然说可以看见吧，当罗东上还是等你孙辈去请
了。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向学员们介绍说，考古学家们对西藏各地文物进行考察后发现有些藏地在3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但尊者强调这并不令人稀罕，真正需要骄傲的是藏王们借鉴梵文创立了藏文，引请印度那烂陀高僧前来西藏所传授的佛法，这在今天不仅利益着藏人，也利益着世界。尊者告诉学员们，源自那烂陀的藏传佛教中有关内心情绪的部分吸引着科学界的关注，这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所谓的喇嘛教。尊者教导大家回去后要在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也努力学习藏语文与佛教，以应对各种负面情绪，因为现代教育对情绪的控制效果微不足道。在指出世界各地当下暴力事件频发的状况后，达赖喇嘛尊者说，一发生冲突杀戮，人们总是立刻去思考外在的因素，现在应该开始将关注方向转至内心，心怀善良的话怎么会去杀害欺压他人？如果不培养善心，将智慧用于伤害他人身上，当然会出现问题。尊者还要求学生们注重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在情绪的健康，并且以自己的藏人身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今生的佛教文化为傲。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人团体及援藏组织共同向印度国会发起西藏议题游说活动后，13名印度议员在一份联署信上签名，呼吁莫迪总理在定于稍后召开的2场国际领导人会议上就西藏环境政策向中方表达关切。详细内容请听段语的报道。
印度议会雨季会议正于首都新德里举行，而一支由藏人团体及援藏机构代表组成的小组也对印度国会议员们展开了西藏环境议题游说活动。该游说小组的成员包括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西藏妇女会等非政府机构。小组成员们先后面见了人民党议员香塔库马尔与联合人民党总秘书阿伦库马等共23名议员，其中13名议员签署了一封敦促莫迪关注西藏议题的请愿信。 呼吁莫迪在国际性会议上与中共领导见面时提及对水资源的关注，要求中方停止在西藏毫不负责任的环境政策。游说活动小组在今天发表的一份新闻声明中指出，书面联署信已经递交给印度政府的外交事务及环境部门，相同内容的网上联署活动则继续进行。声明介绍说，藏人团体与援藏机构此次在游说活动中主要希望印度议员们关切中国在西藏江河上滥造水库的行为对印度水安全问题的影响，因为中共的调水工程对印度已经存在的水供应短缺问题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并威胁到以西藏河流赖以为生的亚洲国家民众的生存。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香港对黄之锋等三名参加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作出判决，人权团体国际特赦发布声明，指判决敲响了港人表达自由及和平集会权利的警钟。香港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与罗冠聪因于2014年雨伞运动前夕冲入公民广场一事，昨天7月21号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作出判决，各大媒体均给予了关注。据报道，黄之锋与周永康被裁参与非法集会罪，罗冠聪则被裁上火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案件押后至下月15号判刑。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随后发布声明，谴责港府对三名学生领袖作出的判决。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屈美宝在声明中提出，当局以这些模棱两可的罪名起诉学生领袖，可能是当局涉及政治目的的秋后算账。他亦认为，政府接连对参与雨伞运动的这名人士提出起诉，对香港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方面造成冲突。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停止利用模糊法律试图恫吓人民行使他们的和平集会权利，并且撤销对学生领袖的判决。据介绍，有555名香港人因参与2014年9月至12月的雨伞运动抗议而在不同罪名下遭逮捕，另外48人在抗议后遭到逮捕，逮捕理由中包括非法集会。根据香港政府2016年1月31号的数据，216人因参与抗议行动而遭面临起诉。此外，继中国国内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遭当局以征销、强行改组领导机构之后，左派团体中国红色文化发展促进会的网站也被传出被整顿，引来不少对习近平所持立场违和的分析猜测。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报道了这则消息，该网站指出，中共当局为了平息炎黄春秋被整后在党内引起的非议，于是拿出左派的中国红色文化发展促进会开刀，以此寻求平衡。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博文社，现在国内左右两派都在争话语权，都在想拉拢习近平的认可，但是习近平两边都不想沾。习近平被指既整肖改革派的炎黄春秋，又打击左派的中国红色文化发展促进会，是杀了改革派的威风，又堵住左派的嘴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期接受台湾媒体报道者的专访时表示，也许从2017年开始就转世是想提出一些看法让人民来讨论与思考。本月20号台湾独立媒体报道者刊登了今年6月在印北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的专访内容。 报道者记者问起达赖喇嘛尊者对转世事项的想法，尊者重申，早在1969年自己就曾提出是否需要下一世达赖喇嘛由西藏人民来决定。多年来在与不同教派的精神领袖的会谈中均有讨论达赖喇嘛的未来。当自己活到第一世达赖喇嘛的岁数83岁时做出决定，尊者透露道，也许明年开始我会提出一些看法让人民来讨论和思考。达赖喇嘛尊者还向报道者分析评论了台湾与香港领地年轻人间兴起的独立理念热潮。尊者指出，我想如同藏人的情况，对年轻人来说独立是相当神圣的，但是有时候基于经验的缺乏，这样的想法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但这不是我的事，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能做出最好的判断。我只能说一件事，在某一个情感的层次上有一件很棒的事情，在另一个层次上有件好的但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还有其他的层次，是属于比较中间道路的路线。2011年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所有政治权责，流亡社区，第二位由民选产生的领袖司政洛桑森格开始领导行政中央。报道者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对行政中央过去五年的表现给予评价。尊者指出，小的错误是无可避免的，包括在今年的司政选举过程中也犯有一些错误，但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未来的五年我觉得没问题，就放手去做，但也相当程度的取决于中国的改变。达赖喇嘛尊者提到，中共政府执意否定中间道路立场，丝毫没有和解的打算。藏人方面早已强调不寻求独立，当局却坚持对藏人扣以分裂主义与独立的帽子。虽然中道立场并未被当局认可，但慢慢的获得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大选中获胜，成为台湾乃至华人世界的首位女性总统。被问起对蔡英文有何期待与建议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作为一位女性主义的达赖喇嘛，如同对德国的梅克尔总理，他想对女性总统特别致意，这是很棒的。尊者还说，有很多的台湾佛教徒总是问他何时访问台湾，他永远准备好了，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台湾政府，他不希望给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与政府造成任何的不便。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
刚刚自焚的时候，2009年到10年的时候，他专门就是要抹黑你嘛，他知道这个自焚其实有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能力，而且国际新闻可能也会非常注意。但是你发现到那个一个特比较而言，你藏人现在150个人以上自焚，阿拉伯的那个突尼斯就自焚了一个人，他就引发了一个革命。所以你要想，你中共怕不怕，还得看就是整个国际上到底能对这个的反应有多大，然后境内中国人的反应有多大，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说我自焚了，他国际社会反应就那么一点，现在其实新闻点都降下去了，从2012年我的观察了，新闻点都降下去了。虽然那个当时11月份是中共18大嘛，他等于换届，从那个胡锦涛换成习近平，那个月自焚人数最多。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土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理。